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新年快乐，吉祥圆满。过完年之前我们讲了一个段落，请看今天发的讲义40页，天亲菩萨所造的十地经论，也同时看幻灯片。幻灯片里面呢是我们新的一年从2月8号开始讲2006年十地经论的对照本。十地经论按照天亲菩萨著书当中把十地里面的初地分为八分，这以前里面提过第一个叫续分，第二个叫三昧分，第三个加分加持分，第四个祈请分，第五个本分，第六个是请分。那上一次我们讲了非常的长，是把请分的一半给讲完了。那在讲的过程当中是以十地经论为主，然后对照不同的版本，最终啊后来参照十住毗婆沙论，也讲到入中论。那在今年开始呢，我在编讲义的时候，我想入中论暂时把它省略，不是不好，因为是这样讲下去的话，我想我十地经论可能要讲5年到8年才会讲得完，太长了。所以我想入中论呢将来再开另外的课再开，但是十地经论现在可以用电脑的方式有很多版本可以把它对读这是现代人有福报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第六分请分，请看讲义40页。第一个先看主法护所翻译的见备一切智德经，它这里呢我用了三个圆圈代表三个段落，表示呢谢托月菩萨跟金刚藏菩萨他的对话，每对一段话呢就有一个记诵，有对话就有记诵，所以翻到41页先让你知道他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第二个请看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十住经，十住经鸠摩罗什大师是把十地品单独翻译叫十住经提醒各位，鸠摩罗什大师号为七佛译经师，他翻的金刚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都是中国人最喜欢读诵的。所以依我个人建议，若是你要修持十地法门，不反念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十住经，它只有四卷，它的文字非常的流畅，也很精简。从这里结构里可以看得到，它也是谢托月菩萨跟金刚藏菩萨对话，对话完就长行文，然后一段的记诵13、14，再来对话15、16、17，对话18、19、20到21。再看42页，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华严经，中国比较完整的三个翻译是60华严，再来40华严，再来80华严。我现在念的是按照翻译顺序，当然华严经的单本呢，单本的别译有非常多。那在佛陀跋陀罗，佛陀跋陀罗就是最有名的，我讲过以前的故事有没有，他到中国来，然后他不会讲华语，他每天拜观世音菩萨，人家祈请他讲华严经，他会讲梵文但是他华语不好，结果他拜观世音菩萨，结果呢观世音菩萨有一天就拿着剑呢来看他，说佛陀跋陀罗，你有什么事情求我啊？他说我想讲华严经，可是我不会讲华文啊。然后观世音菩萨就说来投身过来，那观世音菩萨在梦中就拿一把剑，然后把他头一砍了以后，换了一个头以后，第二天他就滔滔不绝的会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他佛陀跋陀罗，所以他是也是很有名的译经师。这个故事也说明语言是空性的，你真正要发愿弘扬佛法，不要怕说哎呀，这个我不懂那个不懂，你发愿的话，你自信当中证入空性的时候，语言你是会通达的。还有另外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弘法不是靠你自己的利益，而是仰仗佛力，佛菩萨的加持力。所以佛陀跋陀罗在翻了很多很多的经典，最有名的是华严经，还有其他的大乘经论。那它的结构也是一样，三段对话，三个记诵。那很特别的是第四天亲菩萨在这一段里就不是这样，可见 天亲菩萨当时所看到的十地经都不是其他所列的版本，待会我会解释哈。再翻过来再看44页，时差难陀译。时差难陀译80华严是译的比40华严跟60华严完整，所以因为80华严跟40华严是武则天下令而译的，我们开经记之前嘛，无上甚深微妙法，其实讲的无上甚深狭义的说是赞叹华严经，广义的说可以说是赞叹一切的经论，所以80卷华严呢翻的是非常的完整，所以弘一大师建议说要读诵华严经的人应该是以80华严跟40华严两个合起来一起念，这样子叫99华严。所以若你没办法读很多版本的话呢，建议你读80华严经，每天念一卷，然后呢99华严三个月念一部，看你一生可以念几遍。民国时代寿野老和尚一生都念华严经，每天就是念华严经，念完他就念阿弥陀佛，他就只修这两个法门，可以修到欲知时至往生净土。所以在翻译的话，80华严呢是文字比较完整，因为翻译80华严的时候他以前面60华严翻译做标准本然后参照过，所以他的文词义理呢是更完整的。但是提醒各位，若是你要研究华严宗或华严的教史，看清凉国师跟法藏国师，就是华严宗的一二三祖啊，他们的著书当时他引用的都是60华严，所以听来60、40、80都得读吧。再来看第45页，第45页的是第6个施罗达摩译。施罗达摩译一般他译的文字都非常的艰涩，所以我们引用的比较少，但是很独特的是他的寄送都翻得非常好，寄送非常的详尽，所以在有些寄送的地方我会对读用到施罗达摩译。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读佛经啊，古人是一个版本是要去藏经阁去抄经的，现在印刷术很发达，电脑也很方便，多媒体也很方便，其实现代人能够读这样多种版本呢啊，对读是很有福报，希望大家珍惜。这个在以前的我也不会这样读，我是受了学术训练以后我才知道，的的确确西天东土的历代祖师啊，每一个人都用他的生命啊，穷尽一生奉献正法，奉献众生，很多他是穷尽一生呢，花了十几年、5年或10年而一个一个字翻译的。那再看46页，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虽然只有讲一地跟二地，可是一地跟二地把十地的经论的所有的教法都保留得非常的完整，而且很特别的是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梵文本也不见了，藏文本也没有，目前只有保留在汉语体系的这个著书里面。十住毗婆沙论非常好，传统上十住毗婆沙论它有寄诵，以前的人在印度人是背诵寄诵，就像普贤行愿品一样，十住毗婆沙论全部的寄诵，然后呢每天的背诵而且思维而禅修。龙树菩萨用他的广大的智慧跟大悲的愿心写了十住毗婆沙论，施主毗婆沙论一共有17卷，那我们这一次的段落会介绍到第三品。那而且很特别的地方，龙树菩萨常常会用很多问跟答，问跟答，我觉得这个问跟答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印度人有印度人学佛法他的方式，西藏人喜欢西藏人的方式，他会辩论，可是中国人不喜欢辩论，但是我觉得透过问答，我们现在讲 question and answer Q&A， 你会反问你自己，你真的对佛法理解吗？中国的民族性很不喜欢辩论，那没有关系，辩论在西藏里面是被保留的，五明菩萨的五明里面呢有一个就要学辩经，因明学就要懂辩论， 那中国的祖师里面呢，在这个早期的论点，像龙树跟天清菩萨或世清菩萨这些论点里面，常常都有问答问答，这个是很好的。因为问跟答才会问你，你真的懂佛法吗？比如我问你，为什么要归三归一？不归一，一样念大悲咒能成佛吗？诶，有人会答能，有人答不能，有人呢不知道。那我问你，假如可以的话，那我问你，外道没有皈依，他一样念大悲咒能成佛吗？所以有很多问题就会刺激你自己去想啊。可是很多外道虽然嘴巴念大悲咒，可心中没有佛知佛见啊，可以告诉你还是不能成佛的。为什么？在三世诸佛里面，第一个定义的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皈依三宝。不管你是多聪明的啊，或是有钱的人，你没有皈依，像世界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学者都很聪明，他就是说明啊，我就是只学习佛法，你叫我皈依啊，那是不可能。我说那你就不是佛教徒，你读了再多的经论，你都真的很难从轮回里面得到解脱。为什么？你的我执放不下嘛。那请问 我不皈依三宝能不能靠自己呢？那这里有很多的问题都要靠过问跟答去让你去思维。中国的佛教徒我觉得闻所成慧很高，思所成慧比较弱，那修所成慧呢，那这差得更远的。所以我会觉得说，透过为什么我会选十地经论以及十住毗婆沙论，就是希望让大家看一看天清菩萨跟龙树菩萨在印度的时候，他博通经论，他怎么样面对佛教的佛教徒跟佛教的外道，而能够在论辩当中，我们常常讲真理越辩越明呢，让你更清楚说，原来你所理解的佛法是要能够坚固不动，而不是呢不堪一击就被攻破的。好，那现在先看42页，今天请看，请分42页，先看天清菩萨所翻译的十地经论。十地经论里面先看结构，从42页到44页。那这个天清菩萨所著书都是一段是经，经的部分我用黑体字标出来，论的部分用另外一个字体标出来。好，我也加上，尽量呢加上一些标点符号。再翻开43页，上面有翻123或是有数字或有框框的部分，是为了讲经理解的方便的时候把它分段落的。因为我自己读过，我觉得现代人读古汉文是很辛苦的，而且有些东西没有分得很清楚，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他也讲得很精简。所以在43页里面，他有讲到两种证悟，一个是阿含境，一个是正境。接下来在43页的中间，经约他又讲经文，其实讲完经文以后应该要有一段是记诵，可见在这里他可能被省略。接下来在43页下面黑色的经约 129C08， 这个是大战仗的页码，它这里面有问答所以者何，为什么。好，再翻开44页，44页这些呢，它讲的这个用文字书字数来比喻，可是在寄送里面呢，他是把它寄送化，最后就会说，既然佛菩萨都有佛力加持，为什么要重复问呢？好，他就有一个论约，有一个 Q&A， 有问跟答。讲这样的意思是可见呢，当时可以推测世亲菩萨在印度看到的十地经论的十地经文呢，跟鸠摩罗什大师跟华严经60卷跟80卷所看的是有一点不同的，表示华严经是非常大，在很多很多的版本在流通。因为若天清菩萨若看到的是跟鸠摩罗什大师看的是同一个版本的话呢，可以告诉各位，那他的文章结构是应该一样的。所以为了讲解方便，我们先讲第四个天清菩萨的经跟论， 讲完了以后再回来看卢舍大师或八十华严的偈颂，这样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而且节省时间。好，请正式看42页。经曰，大家都有经文，为了我也有幻灯片啊。幻灯片是帮助大家理解用的，还有补充资料，所以为了节省时间，那我就直接翻译。经曰，尔时谢托月菩萨闻说此已，请金刚藏菩萨言，佛子是大菩萨善尽众疾。善尽众疾这四个字请画起来，是讲这一段他的总说功德。谢托月菩萨代表勤法者，勤法的人呢都希望得到解脱一样。解脱的情况像什么呢？像十五天上的明月。金刚藏是被勤法的人，表示他具有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证悟十地法门的如来宝藏，像金刚一样坚固不动，所以叫金刚藏。那谢托月文菩萨就请问金刚藏菩萨说，佛子是与会大众无量无边的大菩萨，都是过去修现在修未来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功德呢？因为他有善尽众疾。善是指善心善巧方便，尽是指清净，生生世世以清净心为根本。众疾就是疾，是指集合，集合无量劫来的累积的福德因缘。那无量无边的福德因缘怎么说呢？是说不完的。下面经文就把它归纳成五类，请看幻灯片，我有加上号码。一，每一个开头都有善字，善清净身心；二，善清净诸念；三，善集诸行，多清净诸佛；四，善集诸道法，具足无量功德，离痴已毁，无有染污；第五，善住身心，信于佛法中，不随他教。好，这个后面还会讲，我先简单的说。第一个，先要有善巧方便。善可以解释为一般的善良善心，可是这里的善应该比较完整的解释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去累积你清净的身心。第二个，你要有清净的念头，你心展现在你的念头上是很清净的。第三个，你要生生世世去累积很多的诸行，是指六度万恒以及包含十地法门。你怎么来呢？不是你自己不拜善之事你就能懂的，所以过去呢都要亲近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或亲近善之事而学教法，你才能够有分别正邪真假的能力。世间学拳的，或是学武术的，或是呢学各行各业，你都要拜师学艺。同样的，佛门里面大乘佛法也是要拜善知识学教法，在金刚乘里面也是要拜上师而学习教法。第四个，要善集助道法。这里的善集助道法包含帮助你无量无边成佛的因缘。第三个里面讲善集诸行，这里的诸行是指六度波罗蜜跟十地，这是正行。那可是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能发心修六度，所以他要有很多积济，很多无量的教法。那这个住无量的道法里面，若以般若经跟华严经来解释的话，就是指37道品。你可以旁边自己写，住道法是指37住道法。若以金刚乘来讲，那黄教给鲁班的话呢，这是指下士道跟中士道才能够学到上士道的教法。所以换句话说，每个人要有正行，善集诸行是正行，也要有住行，善集住道法，这样正住双修，你才能够生生世世具足无量的功德。这个正跟住呢，两个都重要。 你不可能说我只修六度我其他都不要，那你的六度也有问题，因为六度是六度波罗蜜包含一切教法。那你说我只想修一些高次第的教法，可不学根本的成佛之法，那也很可惜。记住这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功德简单的说是指智慧的功德、慈悲的功德跟怨恨的功德。具足这无量的功德是要生生世世累积的，不单生生世世，是每一天每一个念头具足无量的行愿。这样子的话，你有清净善知识，知道正行，有助行，有忏除业障，你要具足很多的功德，你才能够转化你的烦恼。有很多莲友都会跟我说，师父我听了很多经，在基金会也听了很多十多年，那我说那看你怎么听啊，你光听闻很好，可是你不思维，那你听到教法的力量就很弱。第二，假如你做正思维或跟同参道友讨论当然很好，可是接下来要去修，修的具体的实践就是呢，怎么样转你的念头，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包含诵经、念佛、持咒、拜佛。可是问题是，你做这些宗教仪式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功德呢？要离痴疑悔，无有染污，简单的讲，要让你的身口意没有染污。很多莲友来跟我谈佛法，他也读很多经论，可是呢动不动呢都还有私心，而且口业还不清净，还会说别人的过失，那就要反省自己，十几年来你的身口意啊还是有很多染污的。不是说你以前的功夫没有用，只是你的功夫还不够深，不够长远，不够精纯。你若专心的去看中国历代的高僧传，真正开悟年轻的人呢，十年跟二十年，这是上根性的。中根性的都要三十年，下根性的要五十年呢。五十年是指每一天很精进的学习佛法，精进的修持啊。举一个例子来你就知道，在六祖坛经里面，法达禅师对不对，念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对不对？他去见六祖的时候啊，头是不着地的，头呢六祖会说，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你的共高我慢心很重。他说对，弟子念了三千部妙法莲华经。他说你念了多久？念了十年。他说你念了十年怎么还是这么傲慢呢？他说因为我心中还有烦恼啊。你看看一天念一部法华经，老师说至少是念得快的话，我也念过也要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因为有六万多字，而且你的眼力也要很好，从早到晚你要看啊，对不对？你一天念一遍呢，三千步呢要十年。你念完以后呢，你不一定还开悟啊。可是他就是因为开不了悟，所以去拜六祖慧能大师说，请你为我解开我的心结。六祖说，我没有读过法华经，你念给我听吧。然后他就念到第一品第二品，他说好了，你不用念了，第二品我就知道，讲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六祖慧能大师当场为他开悟，法达禅师就开悟了。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你各位听了有如何。第一，先要问你自己，你念了三千遍了吗？你若没有这个基础啊，你遇到高僧的人呢、啊，开悟打你一棒、啊、还是不会悟的。为什么？你没有基础。第二个，你若能够在十年当中学一个法门专精的话，你就容易得定。所以任何的法门，大乘的法门都不离开大乘的戒定慧。问题是要你要让自己怎么得定。所以你看，上根性的人都要十年二十年，中根性要三十年。那请问各位，我们相互反省，我们在佛法里面我们用功了多少年呢？有人才说我用功了三个月三个星期不错了，可是离开悟真的很远。不是不可能，而是呢你功夫不够深，不够长远。而至于我个人呢，我从在家开始跟各位莲友一样坐在基金会参加研讨，我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我都很认真读经修持，我二十年来都有我二十年我读经的计划，我用功了二十年，现在才对佛法体会一点点。 而后来呢，因为接触了学术跟世界各地的资讯，才开始学南传、北传、藏传。法门是无量无边的，那你要问你自己，你对教法真正具足无量的功德吗？不容易。所以为什么大乘菩萨道殊胜在哪里？菩萨界殊胜就是你生生世世会不离开你的菩提心，生生世世都可以行菩萨道。但是有一个重点，你生生世世身口意有没有比较清净一点，没有染污，这才是重点。否则你只是在外向上努力的话，虽然你也很用功了，做了很多功德，做了义工，做了善行，可是你的内心里假如你的染污真正每天每天清净的话，我告诉你，你佛法的戒定慧的力量就会升起。就像37道品的讲，五根跟五力，你树有树根才会有力量。否则你病痛来的时候，你念头就做不了主，你烦恼习气来的时候，你的心中还是染污的。你临命中来的时候呢，一生呢看不破放不下，忧虑牵挂的通通都现前啦，那怎么办？很抱歉，那就是继续轮回，来生你还会遇到佛法，但是要当生解脱是不太容易的。接下来看第五个，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一段是真实告诉你，学习佛法最后所有一切，你在判断你自己身口意有没有更清净一点，而没有染污一点，染污少一点，忧虑执着牵挂少一点，这个才是判断你念佛功夫或修持功夫的关键地方。而至于前面里面说法华经念3000遍，无量寿经念5000遍，念了是基础还是是前方便而已。接下来有1、2、3、4以后就有第五个，善助身心，信于佛法中，不随他教。就是你的心啊，真正能够安住在法里面，不管你安住的是南传教法或大乘教法或华严经实地经论教法或金刚乘的教法，你的心啊一定非常非常的安住。你觉得你这一生啊最幸福的就是听到了佛法，学习佛法，你从来不觉得你的生命被浪费过。当你人老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安详，而不会恐惧不安。我们人老了，常常回顾你的一生，有很多的酸甜苦辣，有很多快乐的地方，但是也有一生觉得内疚或是呢后悔忏悔的地方。那要问你的心能不能够安住，要安住在法上。所以《金刚经》我们破空论讲过，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啊？你要先问你的心安住在哪里。我觉得真正安住的地方还是要从佛法僧以及文思修，尤其是法，正法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你常常有学习正法，你的心就一定会比别人头脑清楚一点。我自己学了20年多佛法，我今年的佛法跟5年前跟7年前所体会佛法就体会不一样。当然烦恼习气还是要慢慢去调伏。你心中信于佛法，不随他教，这里有广义的说，广义的说不随外道的教法而偏离。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些佛弟子因为提婆达多的破坏跟障碍跟挑拨，最后就放弃不做佛教徒的。同样的，佛灭度以后，也有很多的弟子刚开始佛教徒，最后变基督教徒，最后到道教徒，最后呢非宗教徒，这个是退转的。也有人呢是从金刚乘退成大乘，大乘最后变成南传，最后也变成非佛教徒。所以广义的说不随他教，是说你认为佛法僧宝僧三宝为什么当时值得你皈依。你要去想，为什么当时值得你在生死轮回的大海当中，你接触了这么多学问，接触了这么多宗教，你最后决定自己要做佛教徒皈依，是这样的吗？对不对？那你就要不要忘记你自己的出发心。所以这里讲不随他教，广义说是不可以变成外道徒，狭义的说信于佛法中，这里的信是指华严经大乘经典，而且具体是说实地经论，不随其他声闻尘或其他的教法而随波逐流，这是狭义的讲。这样子你对于六度大乘的六度 还有四摄法跟十地法门，有深信不动的坚定不动的信心，直到成佛之际，这才叫做善住身心，信于佛法。不要想得这么深好了，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过年到了，大家都会吉祥如意，都希望今年呢发大财。但是在过年当中，很多人也会碰到不如意，比如说车祸，我听到家人过世，我交到亲朋好友遇到了灾难。请问这时候很多人还是手忙脚乱的嘛，先去占卜再说，先去问三世灵媒再说。其实佛法没有反对，不过从这个行为可以告诉你，你真的一辈子所修的佛法身啊，几乎 70% 到 90% 都被攻破了。为什么？你都还不相信如是因得如是果嘛，一切的因缘果报都不管啊，好的坏的都是你过去是修来的，所以你应该心狠面对。在这里要鼓励大家，若你精进佛法或是闭关修行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你一修行都是好的事情，错，这样的见解是不对的。举一个例子，花园里面你现在开始要发心说，好，我今年呢新年狗年旺旺年，我要种玫瑰花。好，那你就开始在花园里面撒种子，你要种玫瑰花。请问不管这个花园里面的泥土你是重新的犁田或重新的栽培，你撒完了玫瑰花种子以后，长出来全部都是玫瑰吗？一定也有杂草吧，对不对？诶，你会说奇怪，我买的都是玫瑰花，我撒了以后怎么通通呢好坏的都去长啊？对呀，土地里面包含着所有各种的种子啊，可能以前呢鸟飞过掉下来，或蒲公英的种子也会飞过。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你在种花的时候，第一次所长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多杂草，这时候你怎么办？就开始要除草嘛，不是玫瑰花你把它剪掉嘛。那这样的话杂草全部剪掉，然后重新施肥，这样子呢你栽培的玫瑰花条100株可能也不见得100株都会成功啊，可能50株呢都被虫咬掉啦，还有50株呢风吹雨打啊，尤其冬天到了霜冻的，可能留下来的只有20株啊，20株采完以后真的能供佛的可能只有10株啊。我想这个例喻是告诉你什么，注意听，这个田就是比你过去是无量劫的阿赖耶识的种子，过去的有意无意善业恶业无记业的种子通通在泥土里面。当你发了菩提心，深信佛法，要修四弘誓愿，精进修行的时候，是好坏种子通通都会长的。所以当你越用功的时候，听好，烦恼会越强。不是用功的方法不对，而是你要想，为什么我的烦恼无法调伏。有些人当然是方法不对啊，心太急，所以他的种子发芽发得越多。第二个是要有智慧，你的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都发芽的时候，你要有智慧的宝剑去把杂草给剪断，所以要有般若波罗蜜，要有止观的功夫，要有教法的基础，不然你怎么判断呢？当然高明的人呢，假如是很好的所谓的园艺师，还会把不好的种子呢啊，用智慧用经验把它呢是吧栽培变新的种子，而开的花会更好，那这当然是有智慧的人。可是一般人呢，先要把不好的杂草给剪掉，可是剪掉以后还会不会长？会，因为你没有连根拔除。各位施肥或者有园艺经验的人，不是说杂草除了一次就没有，至少要除3次到5次啊，对不对？然后呢，那刚才有说过，100朵的玫瑰花可能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50朵最后成功的20朵，真正供佛的只有10朵，1/10啊。这个是譬喻说，无量无边的众生大家都想具足无量的功德，可是从南传佛教进入大乘佛法的呢，几乎呢就刷掉了一半。在大乘当中又能够生生世世以菩提心不退转的，又刷掉了一半。再能够进入金刚乘的，那又刷掉了一半。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成佛真的很难。成佛它是必须要无量劫啊福德因缘，最重要是你对于佛法身，这是不可动。 动摇，这叫善助身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于你的心有没有动摇境界的时候，你问问你自己就应该知道。当然跌倒了没有关系，怕的是你跌倒以后你永远爬不起来，没有勇气爬起来。所以菩萨在藏文本里面解释叫菩提萨埵，追求觉悟的勇者，意思是说跌倒了并不可怕，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跌倒。释迦牟尼佛都亲口说过，在他没有成佛没有证悟之前，他在六道轮回里面也受苦过，他也破戒过，他也堕落过，但是他有一个跟别人不同的，就是他生生世世不忘失菩提心。你去读本身经，他在本身经里的我大乘的经论，纵使他堕落到畜生道的时候，他都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有菩提心帮助别人的。所以你保有这个菩提心而行菩萨道，生生世世你才会具着清净良师益友好环境，这样子你的佛法僧戒六度跟十地才是一世一世这样去圆满的。请看下面的经文，善哉佛子，敷衍思义是诸菩萨于是生法皆能正知。这里的是生法狭义的说，就是指华严经专指十地品。假如你对华严经还没有很欢喜的话，那或许我很真诚要提醒你，表示你发的菩提心还不够清净，还不够广大，也不够圆满。当然有些人听到这一段话可能就不太高兴了，我可以举一段法华经的例子给你听。法华经里面呢说，若有菩萨行菩萨道，对一切经论都通达，可是没有听过妙法莲华经，那他还不是呢究竟的所谓的九修菩萨。菩萨有好几种，第一个初学初发心，第二九修，第三不退转，第四证佛果的。那有人呢就读到妙法莲华经就说，我什么经都读过，怎么释迦牟尼佛这么狂妄呢？对不对？没有听过妙法莲华经就觉得呢哈，离呢菩萨道还很远很远。那释迦牟尼佛里面说，这是真实的，他请多宝佛做证明，过去佛、现代佛、未来佛都这么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你是常常挖井的人，挖很深很深，挖深了以后水才会看得到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判断呢？尤其在旱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啊哪个地方有没有水井呢？